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0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呼吁平壤遵守承诺。台湾移民署10月2号宣布，有校园暴力行为的大陆学生可能会被禁止返回台湾。另外，香港的示威者10月2号再次聚集荃湾，表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心声。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几条新闻。美国10月2号呼吁朝鲜避免挑衅，遵守朝鲜对核谈判做出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在朝鲜东部海岸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之后说这番话的。路透社援引这位发言人的话说，我们呼吁朝鲜避免挑衅，遵守他们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做出的承诺，继续进行持续的实质性谈判，为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实现无核化，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据韩国的韩联社报道，朝鲜星期三早上从朝鲜江原道元山北部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不明短程发射体，还有报道说，这次发射可能是从潜艇上进行的。这是朝鲜时隔22天再次射弹，也是今年第11次发射。在发射导弹的前一天，朝鲜宣布将恢复与美国就终止朝鲜核项目的谈判。据路透社消息，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方面在谈判开始前进行导弹试射，可能是要提醒美国，朝鲜并不接受旨在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联合国决议。朝鲜认为决议侵害了朝鲜的自卫权。朝鲜中央通讯社日前报道，朝鲜将与美国于本月5号就核武器问题展开工作性会谈，目的是打破朝鲜去核化谈判的僵局。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也表示，朝鲜星期三发射的一枚导弹可能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台湾移民署署长邱风光，他在10月2号宣布，依照中国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第12条规定，在台湾有违反法律或者从事违背对等尊严之不良行为者，会列入管制，于下次申请入境台湾时不予批准。香港的抗议活动也波及到了台湾的大学校园，在那里读书的大陆学生与校内的香港学生之间时有摩擦和冲突发生。台湾媒体报道说，邱风光的话是针对最近在台湾一手文化、世新、东吴等大学发生的大陆学生撕毁校内联农墙上声援香港反送中的字条，与校内的香港学生发生争执，甚至殴打学生、攻击别人，有些人还在餐厅泼茶。联农墙是台湾大学生自发设立的发表言论的地方。邱风光在立法院回答质询的时候说，如果大陆学生违反了法律或者条例，他们就不会获准再进入台湾。台湾自由时报引用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的话说，此举不只是保护台湾和香港的学生，也是保护大陆学生。只要不带政治任务、政治表态的学生，他说，你要来我们这里读书，我们都欢迎。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新闻。10月1号，中共建政70周年，香港爆发多区的示威，并且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警方在荃湾大河道发出真枪实弹，近距离击中一名18岁学生示威者，学生中弹倒地， 送医手术情况转为稳定。10月2号晚间，示威者再次在多区举行集会，在荃湾沙嘴道运动场组织和你行荃湾集会，呼吁市民对这名学生中弹事件给予关注。截至晚间9:30左右，已经有示威者开始用杂物阻塞马路来回的方向，设置路障。与此同时，示威者也开始在黄大仙用铁栏以及水马封锁道路。由网民发起的民间记者会发言人2号下午在中弹学生位于荃湾的何传耀纪念中学旁举行记者会，批评警方的暴力行为，认为警方的做法已使得香港处于战争状态。被问到警方已经开始对示威者使用实弹，是否担心抗争者会因此感到恐惧，民间记者会发言人称，他希望对同路人表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民间记者会发言人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任何香港人如果现在还相信警方在公正执法，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鉴于警方的行为越来越升级，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原来只有便衣警察才使用实弹，现在他们在媒体面前这么做，完全没有任何保留地在所有人面前展示武力。这位发言人说，我们民间记者会不是组织者，我们无法确定未来几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对于越来越升级的压迫还会越来越强烈的抵抗。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10月1号深夜召开记者会证实，10月1号在荃湾、旺角以及黄大仙等地发生四宗警方开枪开实弹事件，合开了6发实弹，使用催泪弹一共是1400枚，橡胶子弹900发，布袋弹以及海绵弹一共超过400发，共逮捕了269人，使用弹药以及逮捕的人数都创下新高，并有117人受伤送医。警方将香港10月1号的这个抗议活动定性为暴动行为，卢伟聪在记者会上表示，警员在雷光火石下受近距离袭击，因感到自己及同胞生命受到威胁而采取开枪的行动，认为合理、合法、合乎指引。此外，数以百计的示威者2号下午从中环渣打公园起步，沿电车道行到上环，再转回中环渣打道旁聚集抗议。警察在10月1号只有国商抗议当中过度使用武力，并游行到金钟的天马公园，沿途交通一度暂时中断，许多为参与罢课活动的学生示威者，这些学生示威者高喊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并且指责警察蓄意谋杀学生。那么在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近4个月，有年轻的示威者在10月1号全港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黑衣游行抗议当中，首次被防暴警察实弹击中，遭受重伤。这个事件震惊了香港社会，引发反送中人士的强烈愤怒。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进一步的介绍。
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这名受伤者的这个情况和伤势好吗？
对，这位18岁的中午的学生是荃湾，何传耀纪念中学的学生。嗯，他的目前呢，这个伤势非常的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他的义务律师呢，在下午探望他以后，对外界传递消息，而且他的亲友呢，今天上午也已经到医院去探望他。嗯，他的学校呢，还有他的这个一些旧友，还有学校的在校的这个学生呢，今天上午早7点开始就在学校外内外举行这个集会，为他这个祷告，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康复。同时呢，也对这个警方这个，用实弹首次这个近距离的，枪击一位这个示威者呢，感到愤怒。
那么， 这一次这个枪击事件呢，显然是震动了不止香港，而且震动了这个两岸三地。那么香港社会各方面都有什么反应？
对，香港这个建制派哈，还有这个当然警方的高层，昨天深夜处长、这他的副处长，还有多位这个高级警官都为这个开枪警员辩护，说他是在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呢，做出合法合理的这个处理枪击。但是呢，这个有公共卫生这个协会的组织，以及这个民主派人士呢，都认为就是说，你这么近距离的开枪，就等于像行刑一样，因为尤其是直接打在左胸上或者胸口，就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呢，实际上这个子弹呢，距离这个心脏只有3厘米。另外呢，这个民间这个记者会协会记者会呢，他们也这个今天下午1点召开记者会，就认为这个警方呢这个解释不合理，就是说虽然有一些这个示威者跟警察进行搏击，身体的冲突，但是呢对于这个装备非常良好的警方来说呢，他们基本上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在这种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么近距离在1-2米的情况下就开枪，这是非常危险，就是应当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今天下午呢，我采访一些这个示威者，他们也认为就是整个反送中警方在处理反送中运动的这个性质已经变了，就是警方呢，就是在今天啊公布的时候，就是说。在昨天11的整个游行中呢，用了，1400多发催泪弹，1300多发各类的像橡胶弹、海绵弹、布袋弹等，包括6枚实弹，其中1枚呢就打中这个学生的胸口。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警方采取这个超暴力，尤其是近距离的这个是对这个示威者的严重的生命的威胁。
那么今天香港啊还有哪些抗议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对，我刚才提到哈，今天从7点多他这个学校就有这个抗议活动，下午呢又有这个民间记者会这个进行抗议，完了向这个媒体介绍他们的认为的真相。另外呢，在中环、上环、金钟都有这个超过1000名的这个示威者就快闪，他们就是从这个中环走到上环，再回到中环和这个金钟呢，这个天马公园进行抗议。沿途呢，他就是阻塞了一些交通，但是呢，他没有，就是很快就散去。另外呢，在这个沙田，还有这个黄大仙呢，也都有群众聚集，就是抗议警察呢，在这个昨天11这个抗争中呢，首次这个开枪。今天晚上这个7点以后呢，在新界的沙田新城市广场，还有这个荃湾，就是他这个学生所这个学校所在地区的这个有一个叫沙嘴道这个球场呢，现在都有这个群众聚集，这个声援这位受伤的学生，完了谴责警方呢实弹开枪这个重伤这位年轻的抗议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民主活动人士在美国国会举办活动，控诉中国过去70年的统治。另外，美国重量级的议员也发表声明和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星期一下午在国会大厦一间会议厅举办的这个活动呢，主题叫中共罪恶统治70年的讨论会。那这个讨论会聚焦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选择回避的那些历史，比如说大跃进以及因此导致的大量人口死亡，还有对异议人士还有性教少数族裔的这个压迫和打压的这些历史等等。美国参议院重量级参议员卢比奥是为活动发来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这个提到中国70年国庆的这个时候呢，他是用标记这一个词汇，而不是用庆祝。那他说在10月1号这一天不是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是要纪念在1949年以来数千万的受害者。那他还在这个声明中说呢，人们不能继续幻想让中共加入这个自由世界大家庭就能够 改变他们，鼓励他们向民主制度过渡。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的中国就是在大跃进中害死数千万人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就是那个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号召大家发声，但是又把发声的人投入监狱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也是那个忽视艾滋肆虐、食品安全和罔顾法律保护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没有借口再继续幻想，我们已经有了70年残酷历史的见证。
那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中国外长王毅是在联大讲话中借中国70年国庆之际呢，是赞扬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呢，在这个讲话中是完全回避了70年来中共犯下的错误以及造成的一些灾难。那在星期一国会这个讨论会上呢，这个组织方之一魏京生基金会这个主席，也就是知名的民运人士魏京生，他说呢，举办这个讨论会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以及尤其是外国人知道中共犯下的罪行，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那他表示，中国过去的这个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那不是源于中共的制度。那么再听听他的看法。
中国人素质也不低，人口也很多，资源又很丰富，市场又很大，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是毛泽东时代搞的，所以邓小平时代改变了一些政策呢，确实发展速度起来了，但是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将来会毁掉中国，现在正在毁掉中国。一个就是靠偷，你好好学就行了，对不对？你干嘛要偷人家呢？你可以花钱买，对不对？你为什么非要偷呢？偷人家技术，最后现在造成很大的矛盾。第二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财富严重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那么这个讨论会呢，除了由这个魏京生基金会主办之外，还有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也是主办方之一，还有藏人维吾尔人的这个活动团体也是协办方，他们的这个代表人士也都参与了讨论会并且发言。那除了星期一下午的这场活动之外呢，星期一上午还有民主活动人士拜访议员，并与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的史密斯议员举行了座谈会。那他们是提醒议员要注意中共在美国的渗透。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高调庆祝这个70周年之际，史密斯议员他说呢，他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中国人民有权得到比独裁更好的制度，他们值得拥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他们值得拥有在国际人权公约和其他中国签署的国际协议里面确立的基本人权。
Agreements to which they have acceded to. 那我知道这个史密斯议员他也是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发起人之一。那他在这个星期一上午与民主活动人士见面的这个座谈会上呢，表示他说，在中国人权状况日益严峻的当下，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比如说将贸易与人权脱钩。那他希望各界齐心协力，让香港的这个人权与民主法案能够获得通过。
10月1号，一场空前规模的国庆大阅兵在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接受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检阅。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出席这次70大庆活动，晚上天安门广场还举办了大型文艺晚会和焰火表演。这次阅兵阵列中，一些解放军最新的武器装备首次亮相，约有 1.5 万解放军官兵接受检阅，10万人参与群众游行，天安门广场有数万人在现场观礼。中共现任领导人以及卸任的高层人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官媒新华社发布的报道来看，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不在出席人员之列。中国共产党当局宣扬建立新中国70周年普天同庆，但是中国大众不被准许现场参观阅兵式，在场的人都是经过当局精心挑选，当局的维稳力度达到空前水平，一些在中国居住的知名批评人士节日之前被晋升。分析家们指出，在习近平当局大力炫耀武力之际，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包括香港的抗议活动延续了3个多月，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阅兵式是在雾霾的天空下进行，凸显习近平面临另一个问题。尽管在国庆节前，北京及周围地区实行了排放限制，将在明年1月举行总统选举，并表示无意受北京统治的台湾，星期二谴责中国独裁，并表示独裁是对和平的威胁。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 香港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习近平在篇幅不长的讲话中表示，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中国官媒央视的画面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天安门广场参与观礼，枪口对准示威者的香港光头警察刘泽基也出现在央视画面上。南华早报报道说，北京曾向香港富商李嘉诚和吴光正发出参加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李嘉诚和吴光正均以个人原因为由推辞。李嘉诚呼吁港府宽容对待年轻人，遭到了中共政法委和党媒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官媒声称李嘉诚的说法是纵容犯罪，而李嘉诚反驳说宽容不等于纵容犯罪。本次阅兵式上，护旗手按党旗、国旗、军旗的顺序依次出场，习近平身着中山装检阅部队，并且向官兵挥手致意，但是没有行军礼。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此次受阅装备均为中国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信息化程度普遍较高，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引起军事专家的注意。阅兵式上，东风17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首次亮相。美国在今年正式退出了中导条约，中国对美国退出该条约表示不满，然而中国一直表示不加入此条约。阅兵式上展出的新武器装备包括专家们所说的美国可能难以反制的超高音速滑翔导弹。在将近3个小时的严密安排的阅兵式开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说，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官方称这次阅兵并不是为了恐吓任何特定国家，但防务专家们认为它是向全世界传送一个信息，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另外，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式上最后出场，射程为15000公里的东风41型导弹是中国射程最大的导弹，可以30分钟打到美国本土。美联社报道说，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将注意中国展示的一种新导弹技术，尤其是超高音速弹道导弹，据信可以冲破美国及其盟国所部署的一切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此次阅兵展示的尖端武器反映了解放军在信息化方面战力的提升，阅兵展示的东风17中程导弹令反导系统难以应对，而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意在向美国示威。不过郑继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对台湾动武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领导人希望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郑继文指出，这次阅兵反映出了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但是在战略战术等实战水平方面和美国相比仍有差距。
当然也有像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或者两岸之间那目前矛盾比较大，他这些这个对手那展现一定的威慑能力，他释出的讯息就是，各国在博弈的同时，尤其是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同时，那美国是必须要考虑到，那这个中国在这军事力量也有许多可以这个跟美国抗衡的这种能力哦，尤其是战略武器或者这种高超音速这种突防武器，甚至说反舰弹道导弹等等。那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博弈的同时，也警告美国不要轻易在军事和安全这个议题，那这个侵害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我想通过这次这个高科技的一个阅兵，那像他的对手其实也展现了这样政治和军事这个层面的一个意义。
郑继文认为，中国军事科技上虽然有很大提升，但仍不足以与美国的军力抗衡，尤其是中国目前掌握的那些尖端武器技术与作战指挥系统都没有经过实战检验。
美军的实战经验还有说积累的一些经验的回馈，进而让他的相关的战法战术或者软件或者系统的融合部分，让它融合性更高。那解放军其 其实就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实它是不具备这样条件，因此这是各国军事观察家那观察认为，那这次这个解放军在展现他阅兵所呈现的强大科技层次之余，大家会觉得比较可能存在一些短板或弱点之所在。
阅兵式过后的群众游行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参与游行的群众包括各行各业代表和学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巨幅画像依次出现。当坚持毛泽东思想方阵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官媒电视直播的解说员提到毛泽东在中国闭关锁国期间曾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口号。中共官方近年很少提及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标语在游行方阵中出现。已故中共高层和老兵的家属及后代乘坐观光巴士，手举前中共高层人物的肖像，在游行行列中行进。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左手举着毛泽东像，右手敬军礼，出现在央视直播中。中共元老薄一波肖像也在央视直播中出现，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红二代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确定手举薄一波肖像者的身份是薄熙勇、薄熙成还是薄家的其他后人。这名红二代表示，游行中没有出现元帅和大将后人的彩车，有人认为元帅和大将的后人可能不屑于参加此类活动。参与游行的彩车上出现了中国宪法和投票箱、中国党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等书籍的巨幅模型，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国梦等政治口号，以及学习强国软件在游行花车上也有呈现。北京为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做了精心准备，受阅官兵及在校学生经过了长达数月的训练，并且进行了3次大规模彩排。为了给阅兵营造良好的空气环境，北京周边很多工厂提前停产停工。不过在11之前，北京市发出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10月1号上午，北京上空仍被雾霾笼罩， PM2.5 指数超过150，处于不健康级别。人们所期待的阅兵栏并没有出现。美国之音叶冰在北京，金哲在华盛顿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0月1号这一天，在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的这个国庆典礼上发表演说，继续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共产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略，搭配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习近平向世人展现中共掌握军权和政权的这个企图显而易见。然而，美中贸易战的影响，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中国社会的民愤不满，都跟北京隆重的庆典形成强烈的对照。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执行的强国政策实际上是在削弱中国的发展之本，让中国的发展这些个成果变成负债。那么，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接下来怎么走？70岁的中共政权能否挺住下一个大限？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习近平他在这个典礼上的这个讲话，只有2000多字，10分钟，虽然讲话比较短，但是呢，看得出来已经堵死了未来中国体制内的变革之路。吴强说，
在这么一个2000多字、10分钟讲话当中，他这个浓缩、这个简明扼要的，还是把他过去7年的执政的一些意识形态的核心的东西给概括出来，就是3个坚持。这三个坚持，从三个坚持来看，他基本上排除了未来党内所有的像所谓的多党的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像公民社会开放的可能性，像这个社会主义道路之外，可能谈更多的比如说社会民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变形转型的这种可能性他都排除掉了。这个过去尽管他的内部文件内部讲话或者说各种也反复这么讲过，但是这是一个公开的简短扼要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等于把未来一切的这种变革的路，体制内变革的路给堵死了。那这是一点。第二点，从三个坚持以及它的前后来看，民族主义的色彩是非常的强烈。那民族主义色彩当然是谈的所谓的它对外的所谓一切力量不能阻止中国复兴等等等等，以及在之后所谈的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七十年的发展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这么一个，那和他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坚持其实很明确，就是结合成一个民主或者说叫做社会，叫做民族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框架。
嗯哼，
那这个东西完全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者，军涛也在啊，任何的一个甚至普通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人都了解的，这是一个一百年，这个完全是个旧玩意儿，就是天底下没什么新鲜事。他谈的这些东西完全是在一百年前在一百年前人类在欧洲曾经做的这个失败的这个人类的社会试验，他现在重新再捡起来。
那么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他在评论习近平这个国庆典礼讲话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习近平的讲话呢是出人意料的短，这可能会反映出来习近平在党内面临的重大的阻力。王军涛说，
之前时候呢他总是做了很长的发言，不光是在一些重大的庆典重大的这种事件，比如像中共的代表大会上，而且在一些不太重要场合他也喜欢发表非常冗长的讲话，尽管他经常念错别字，但他还是要说很多很多，而且他讲得很具体。在这个中间呢不断透露出来的就是斗争啊，底线思维啊，惊涛骇浪啊什么，但这一次呢他都没有提。对，第三个呢就是他其实在这之前做了好多铺垫，比如像毛泽东的这个纪念堂，或这个去到毛泽东纪念堂瞻仰啊，还有就是他在这个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即将发表重大讲话，跟这些也很矛盾。那第四个矛盾就是其实他本来也不绝对不是无话可说，整个的世界都期待着他对香港问题，对中美贸易战等等一系列中国的现实的经济问题做出一些重要的发言，来讲一下共产党怎么看这些问题，他也没有。当然了，在盛大的庆典的时候，这个讲话在展示这个国家成就，他应当列出成就的时候还应当去说一下这个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他没有像他过去这样的去说。我觉得在在这一个简短的发言和这几个矛盾的背后，实际上是习近平在这次的国庆这个庆典活动上他的没有主导话语权，也就是说他没有说他想说的话，没有说他该说的话，没有说他认为重要的话，他没有说。那这就其实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个亮点，这也是个亮点，就是习近平在党内仍然面临着重大阻力。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10月1号这一天，一场规模空前的这个阅兵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接受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检阅。那么这次的阅兵式和群众的游行，它的目的呢，就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在同一天的上午，香港各地再次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很快的就演变成警民的暴力冲突。一名荃湾警察开枪实弹击中了一名18岁的少年。那么下面呢，就为您播出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这个教授呢，对上边所说的一系列事件的个人的分析。
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在这场阅兵式中是展示了最新的武器装备，并且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讲话。那么在这一场高调的庆祝活动中，您关注的重点都有哪些？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他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这个英文讲叫做 optics， 就是一个观感哈，人们的感受有巨大的不同。对内的话，习近平可能希望说这一个最大的一个阅兵的话，能够 展现出这个中国崛起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展现了这个精良的武器。那有一些的话是可以在三十分钟之内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但是个对外的话反而让很多的国家感觉到说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有所疑虑。那么他又强调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显然是有这个历史的这个使命感。那再看一看在香港今天的话，这个已经17个礼拜这个抗议的话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在台湾的话这个对大陆的信心也是空前的低，台湾的话对一国两制绝不接受，所以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话有很大差别。再加上他这个今天游行的时候有这个毛邓江湖这四位前领导人的这个画像都出来，那很明显的说他这个权威的话他是要标榜的他是第五代这个领导人这个核心。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看这个东西的话觉得说他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观感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在北京进行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的时候，香港的抗议活动仍然在继续。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中也是提到了说要坚持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显然目前的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引起了市民的极大的不满的。那么您认为北京和香港方面对于一国两制的期待是否有一些差异？一国两制是否还适用于现在的香港？
我想一国两制当初是邓小平这个发明出来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说真的谁也没有什么把握，那这个实践中呢才能够贯彻说一国两制的精神。但现在22年的经验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破坏一国两制的这个精髓最大的这个始终有种是中共，因为他对于一个跟他体制不同的一个自由的社会，他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体的话不晓得如何治理，所以时常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动不动想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再加上他对于这个政治民主化这条这个路径的话始终没有办法符合香港人非常合理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一国两制的话不但对香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信用，再加上说一国两制本来一开始是对台湾讲，那我想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教材的话，台湾人的话对他的兴趣，更是不会有兴趣。
嗯，是。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香港方面的抗议现在已经持续了，应该是快要4个月了。但是这个
是
香港方面的不满，中共方面一直没有解决，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您认为这样的争端怎样才能得到一个香港民众能够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觉得现在这北京当局的话也没有太多好的那个选项。那当然他希望说这个事情还是最后能够港府的话可以把它给淡化下来，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之道。这样的话北京不需要这个出兵啊来镇压啊，然后如果是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当然是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教材。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港府因为过去太偏了这个一国而没有重两制的话，也失去了对香港人一般的信心。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港府多多的去回应那个当初示威者他所提出来的五大要求，现在看起来的话只有做到一项半而已。那么是不是有人说如果说现在港府就算全部达到他的五项要求的话，也是叫一句英语的话来讲的话，就 too little too late， 就做得太少而且太晚。那我觉得香港的情形的话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和平解决，然后希望也能够带来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一个契机。
是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从更多的方面来看，中国过去的70年，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现在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过去70年的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比如说像文化大革命或者6·4事件这样的悲剧。那么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香港抗议，还有新疆等等的人权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持怎么样态度？
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叫 Lucien Bianco， 他写的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他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说中国的近代二十世纪的这个历史的话，如果说抗战胜利之后留在大陆的是国民党的话，现在70年之后我相信成就也是不会输给现在共产党。换句话讲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话 不见得就是说一定要由共产党来执政。现在以这个时空的背景来看的话，共产党执政已经七十年了，那么苏共执政的话不过73年。那我觉得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好，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哈，其实并不是一个正轨。那您刚刚提到那些问题的话，都再再的显示说，除了这个习近平他希望说能够在对外能够表现出一个近月远来，然后中国这个文明昌盛的一个情景，但事实上中国内部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应该会在未来的这十几二十年的话，应该会陆续的这个显现出来。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解放军驻港部队的人数已经增加超过一倍，从之前的3000到5000人增加到目前估计呢，大约是10000到12000人。驻港解放军与武警待命的人数达到空前的规模。那么，在10月1号这一天，解放军驻港部队大楼前面是气氛紧张，但是呢，军车在军营里边就没有动静。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邓新申华东宁的报道。
十一国庆当天，就在反送中示威号召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六区开花抗议的同时，美国之音记者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总部大楼前直击一辆浅色厢型车，在下午1点左右开进大楼内，三名身穿军装人员下车，并有一架直升机在大楼上空盘旋长达1个多小时。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上个月底通过海陆空三路进驻香港，中共的官方媒体当时宣称只是例行性的轮替，不过根据驻香港的外交人员告诉路透社，这可能当时并不是进行所谓的轮替，而是暗中增兵。解放军驻港部队人数倍增的消息在十一国庆前夕传出，在香港的美国游客克里斯认为这只是恫吓港人的手法。
我觉得这里的增兵更像是恐吓战术，这与1980年代中国大陆控制一切的情况下不同，使用暴力，香港警察使用暴力是一回事，而大陆用军队和武警来这里暴力镇压抗议活动，作用就不好了。真的，我认为这会使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的伤害。
一名准备步行至金钟参与抗议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告诉美国之音，在北京的武力恫吓和港警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之下，出来示威的人数越多才越安全。
其实我们都预计到了，但如果怕就不会出来了。他现在不断的恐吓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每个人害怕，每个人都不出来的话，也对社会没好处。现在权力在政府手里，现在他们这样滥权，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政府越滥权，我们一定越要出来。人多才会安全，出来抗议的人不够多就会被打，人多起码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这名台湾的游客坦言，他确实担心北京对港人进行镇压。
就是他们，我怎么小虾米跟大金鱼比嘛？就是他们可能也不把我们当看在眼里啊。台湾也是啊，我也希望台湾不要变成那样子。
那如果他们真的是用比较武力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的话，你在这边
那国际会踏法，对啊，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不过，这名来自深圳的大陆游客则认为，北京不会动武。
香港跟大陆跟中国都是一个国家嘛，他应该就是说用一种那个合理的方式来处理那个内部的那个矛盾或者分歧嘛。
嗯，所以说你觉得北京不会用武力来解决的？
应该不会。
嗯哼。
因为都是中国人嘛，为什么用武力来解决？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也到解放军驻香港九龙塘的军营附近实地观察，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多辆解放军的军车在军营中待命，但未见动静。 美国之音记者邓欣、申华、樊东林在解放军驻港部队大楼与九龙塘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办了一个70周年的成就展，而台湾的友邦也一如既往的在联大为台湾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
历时一周的联大辩论今天结束，在本届联大辩论期间呢，正好是北京大张旗鼓的庆祝建国70周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大厅举办了一个图片展，但是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的叙述受到了一些政治和历史学者的挑战。我们来看报道。
这个图片展用英文开篇道出的主题就是中国从1953年就实行了产生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法，并建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制度。在新政体之下，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异议人士王军涛说，这是颠倒黑白的叙述。其实共产党最怕的就是真正的选举，因为那样会把共产党选下去。
首先，中国就很长时间没有什么选举法，真正的选举法呢，是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想制定一部选举法。在80年代时候的选举法，确实曾经有过想有所改革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个选举法实行之后，立即就是比如在大学一些地方就产生了这个很强烈的非共产党化，因为当时还不叫反共，非共产党化的这样的一个浪潮。那些不是党员的都高票当选，那些是党员的普遍没法选举，所以这时候共产党就发现呢，他们不能搞选举，于是以后的选举法不断修订。其实我觉得，与其说中国现在是有一个选举法，不如说一个不选举法，就是在选举的名义下把选举的实质扼杀了。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说，在这个展览中，70年里中共制造的悲剧全不见了，即便是被中共肯定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
那么1989年，据中国共产党说发生了动乱、暴乱，然后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导下什么，听起来丰功伟绩啊，为什么提都不提？一个政党干了这么一件据他自己说的好事儿，自己都不好意思提，我觉得实在太荒谬可笑了。
这个图片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中国70年历史按照目前被习近平肯定的五大领袖及毛、邓、江、胡、习的顺序来加以叙述。他试图告诉人们，中国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这五位领袖领导的结果。王军涛认为这非常荒唐和可笑，这里显然把改革开放时期两位中共领袖胡耀邦、赵紫阳抹煞了，这凸显了习近平要把一些历史真相掩盖起来的特点。
在习近平下面呢，实际上中国的民主政治出现了，实际上就政治呢出现了大倒退，已经从一个威权的或者集权的政治倒退到一个个人独裁的政治，那这个政治下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选举。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是方冰。在另外一方面呢，今年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召开之前，有两个台湾原来的邦交国是与台北断交，同时与北京建交，这就使台湾的邦交国现在只剩下了15个。那么这些邦交国今年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有没有继续为台湾发声呢？
是的，在联大辩论开始前，正如你所说的，台湾的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突然的跟台北断交，跟北京建交。不过呢，这剩下的15个台湾的邦交国当中呢，仍然有11个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发声。尤其是过去3年都一直没有为台湾发声的危地马拉，今年其总统发言指出，台湾的中华民国应该被纳入联合国及其机构之中。我们来听听危地马拉的总统是怎么说的。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Guatemala considers that all
危地马拉认为所有国家，尤其是拥护民主和联合国原则的国家，有权属于这个伟大的组织。我们相信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经验和能力，能加强这个组织及其机构的多边主义。
北京利用其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对台湾的外交打压，这一次的力度可说是前所未有。但是台湾也并非全然失利。就在9月23号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主持有关宗教自由会议上，台湾驻纽约的经文处处长徐立文大使出人意料的应邀出席在这个会议当中。我们从联合国电视实况转播的视频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在镜头切到观众席的时候，徐立文大使呢就坐在特朗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的后面的三排。据台湾媒体报道，徐立文大使应邀出席这一会议是自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以后，首位台湾外交官可以进入联合国参加正式的会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他在10月1号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演讲当中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根本上在于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薛瑞福星期二的时候呢，是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美中竞争这个主题发表的演讲。那他说，美中的战略竞争呢，现在是美国这个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他说，这个两国之间有竞争，并且在多个领域竞争，根本上来说呢，是因为双方的愿景以及对未来地区和全球安全架构的这个看法不一样。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最根本和基本的层面，我们与中国真正竞争的是在地区和国际体系中维持一个地位，让我们能够推动、支持和保护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这种秩序下的制度、规则和规范，过去几十年来促进了和平。这一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假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成功了，它的威权方式将占优势，世界面貌将会非常不一样。
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国的威权模式占据上风的话，各国可能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掌控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决定。那印太地区的海上自由和飞行自由也许也会受到挑战。那不尊重个人权利和人权的这个状况呢，可能将会常态化。郭薛瑞夫表示，竞争并不代表对抗，或者是说会导向冲突。那他说，两国的这个军方交流仍然保持强劲。他也透露说，他下周将访问中国。那么知道在星期二的时候，就10月1号这一天，中国是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并且首次亮相多个新型武器，包括据称可以冲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超高音速弹道导弹。那活动上呢，就有记者提问薛瑞福他怎么看中国的阅兵，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回应的。
我看了一些报道，看起来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我想也是意在对内和对外发出信号。我们会做出赛后分析，但我认为与预期一致。
那薛瑞福在演讲中表示说，美国已经不处在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这么一个时代，而是面对相近同柴竞争，这些竞争者呢正在投入日益尖端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他说，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在适应这种变化，在战略上的话，一方面构建更加致命性的联合力量，另一方面加强盟友与盟友的关系，并且吸引新的伙伴。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三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网络黑客打入澳大利亚顶尖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电脑系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搜寻学生和教职员的个人信息，但是黑客的身份目前还不得而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英语世界其他著名大学一样，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今年6月表示，黑客在2018年下半年突破该大学电脑系统的防护设置，可能得到了一些敏感的数据，其中包括过去19年来的学生银行账号、护照信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它的校友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现任和前任官员。黑客打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电脑系统，可能盗取到的敏感个人信息，使人担心他们可能搜寻敏感的信息，以用于今后对拥有高级职位的官员进行讹诈。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防承包商诺斯特洛普·格鲁曼公司进行调查评估得出的结论说，那些黑客不在意大学的典型信息，如学术研究信息，而专门收集学生以及现任和前任的该大学雇员的个人信息。这一评估结论令人更加担心。10月1号，中共建政70周年，香港爆发多区示威，并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警方在荃湾大河道发出真枪实弹，近距离击中一名18岁学生示威者，学生中弹倒地之后送医手术，之后呢情况是转为稳定。2号的晚间，示威者再次在多区举行集会，在荃湾沙嘴道运动场组织和你行荃湾集会，呼吁市民对这名学生的中弹事件给予关注。截至晚间9:30左右，已经有示威者开始用杂物堵塞马路来回的方向，设置路障。与此同时，示威者也在开始在黄大仙用铁栏以及水马封堵道路。由网民发起的民间记者会发言人2号下午在中弹学生位于荃湾的何传耀纪念中学旁边举行记者会，批评警方的暴力行为，认为警方的做法已经使得香港处于战争状态。台湾移民署署长邱风光，他在10月2号宣布，依照中国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第12条规定，在台湾有违反法律或者从事违背对等尊严之不良行为者会列入管制，于下次申请入境台湾时不予批准。香港的抗议活动也波及到了台湾的大学校园，在那里读书的大陆学生与校内的香港学生之间时有摩擦和冲突发生。连东墙是台湾大学生自发设立的发表言论的地方。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